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团体崇拜中如何运用神恩。在讨论过各种神恩都是必要的，并确立爱是运用神恩的绝对标准之后，现在保禄特别把讨论的主题集中在团体崇拜中神恩运用的问题上。很明显，团体中有些成员只专注发挥说语言的神恩，想要表现显出他们属神方面的优越性，这就造成了团体的混乱。在此，保禄首先明确辩解，讲先知话的比说语言的更大，这个论点，然后为团体崇拜定下应守的规矩。先知之恩比语言之恩更大。第十四章一至十二节，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渴慕神恩，尤其是要渴慕做先知之恩。原来那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但那做先知的却是向人说谏述、劝慰和鼓励的话。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那讲先知话的却是建立教会。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但我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因为讲先知话的比说语言的更大。除非他也解释，使教会获得建立。弟兄们，假使我来到你们那里只说语言，若不以启示或以知识或以先知话或以训诲向你们讲论，我为你们有什么益处？就连那些无灵而发生之物，箫也罢，琴也罢，若不分清声调，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号筒吹的音调不准确，谁还准备作战呢？同样，你们若不用舌头说出明晰的话，人怎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那么，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谁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语言，但没有一种是没有意义的。假使我不明白那语言的意义，那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为蛮夷，我也以那说话的人为蛮夷。保禄之所以偏向讲先知话的神恩是可以预料的，他先用两个理由说明他的论点，紧接着继续深入发挥。首先，讲先知话是对人讲的，会众全体都可理解。可是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没有人听得懂。其次，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那讲先知话的却是建立教会。所以保禄重申他的看法，坚称讲先知话是比较大的神恩。虽然他也承认说语言的若能够同时加以解释清楚的话，也会是有价值的。紧接着保禄展开他的论辩，认为说语言的没有人能懂。首先，保禄以自传体做反思，假使我来到你们那里只说语言，若不以启示或以知识或以先知话或以训诲向你们讲论，我为你们有什么益处？这或许是假想出来的，也可能这是他策略性的对格林多团体现况所做的评论。这一小单元是以三个类比为中心，首先将说语言比作箫或琴奏出来的一些单音符， 除非这些单音符能合成一组连贯的乐曲，变成分得清的声调，否则听者会觉得茫茫然，一无所得。再者，假如号筒只是随意地吹出一连串音调，军队怎能知道号筒是在召叫他们准备作战呢？在这第二个例子里，对听不懂的这件事，不只是听不懂就算了。保禄的第三个类比，把焦点转移到世上的不同语言之上。当两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他们就会彼此视对方为蛮夷，这是多么不幸的结果。对保禄而言，由前述三例都在说明，你们若不用舌头说出明晰的话，人怎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保禄的结论是肯定的，他认可格林多信徒的热诚，认为说语言是件好事，但也需要把这项神恩导向建立整个团体的方向上。说语言应配合解释，第14章13至19节。你们也当这样，你们既然渴慕神恩，就当祈求多得建立教会的恩赐。为此，那说语言的应当祈求解释之恩，因为我若以语言之恩祈祷，是我的神魂祈祷，我的理智却得不到效果。那么怎样才行呢？我要以神魂祈祷，也要以理智祈祷。我要以神魂歌咏，也要以理智歌咏。不然，假使你以神魂赞颂，那在场不通语言的人既不明白你说什么，对你的祝谢词怎能答应阿们呢？你固然祝谢得很好，可是不能建立别人。我感谢天主，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可是在集会中，我宁愿以我的理智说五句训诲人的话，而不愿以语言之恩说一万句话。保禄因为在团体崇拜集会中看到的现象而批判这些充斥着缺乏理解的语言之恩所带来的结果。那说语言的应当祈求解释之恩，不能只说语言而不训诲。格林多信徒也许感觉真正的神魂祈祷超越人的理智，然而保禄建议他们应该把神魂经验解释成理智能了解的，这样才能建立团体。另外，假如人们不能理解，团体成员无真正参与这种祈祷，他们虽能说阿们，但是因为不明白阿们在肯定什么，他们的祈祷及赞颂就是不真实。保禄结论说，在说语言方面，他自己虽然胜过任何一位格林多信徒，然而为了众人的利益，他就以身作则，不声张自己这一点。保禄的所作所为与格前第八章至第十章中他所劝勉的论点是一致的。语言之恩是为不信的人，先知之恩才是为信者。第14章20至25节。弟兄们，你们在见识上不应做孩子，但应在邪恶上做婴孩，在见识上应做成年人。法律上记载，上主说，我要借说外方话的人和外方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语言之恩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不信的人；但先知之恩不是为不信的人，而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共同聚在一起时，假使众人都说起语言来，如有不通的人或有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要说你们疯了吗？ 但是如果众人都说先知的话，即便有不信的人或不通的人进来，他必被众人说服，也必被众人所审查，他心内的隐秘也必会显露出来，这样他就必俯首至地朝拜天主，声称天主实在是在你们中间。保禄现在要谈他所关心的第二件事，向外方人和不信的人说预言，以及说先知话的作用。保禄从伊撒伊亚先知书中引出，上主说，我要接说外方人的话和外方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听从我。接着他解释说，语言之恩是为不信的人，而先知之恩才是为信的人。或许这观点代表着一些格林多信徒的看法，他们宣称自己展露出的兴奋言语能够赢得不信的人，因此保禄向他们挑战并且更正这个观点，坚持认为说语言会引起负面的作用，而先知之恩会带领大家认识天主的临在。我们仔细推敲这些经句，就知道保禄的看法很清楚，说先知话对不信者仍然是比较好的。善用神恩，当守秩序。第14章26至33节。弟兄们，那么怎样做呢？当你们聚会的时候，每人不论有什么神恩，或有歌咏，或有训诲，或有启示，或有语言，或有解释之恩，一切都应为践行而行。倘若有说语言的，只可两个人或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讲话，也要有一个人解释。如果没有解释的人，在集会中就该缄默，只可对自己和对天主说话。至于先知，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其余的人要审辩。若在座的有一位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不应该再发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先知话，为使众人学习，为使众人受到鼓励，并且先知的神魂是由先知自己做主，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平安的天主，犹如在圣徒的众教会内。从格前12中所谈论格林多团体集会崇拜时发生的各种神恩来看，很显然保禄描绘出格林多信徒团体的集会生活活跃，充满圣神，每位信徒都带来了自己的神恩。保禄为了保证每种神恩，包括说语言的神恩，都能正确地应用到建立教会上，他就建议一些维持秩序的规则。他首先制定说语言神恩的运用。显然，有人说语言失去节制，一人独霸团体集会的时间，造成混乱场面。说语言是神恩，不能被排除。但是，保禄对说语言的神恩运用制定了三种控制方法：限制说语言的人数，禁止同时说语言。嘱咐说语言的人，如果没有人解释语言，那就应该遵守静默。至于先知神恩，保禄也将名额限制在2至3名。然后，保禄并不限制得到启示的人讲话，只是不能同时有两个人讲话。这样，众人可以彼此学习。这些管制，现代读者听起来很是合理，很容易接受。因为我们已经有守秩序的习惯，集会时讲礼貌，每个人发言次序及时间都预相规定好。然而，对当时有些格林多信徒而言，他们喜欢炫耀自己的神恩， 认为这些约束将圣神的即兴运作及自由流畅阻挡了。保禄是谁？怎能有权局限圣神？保禄似乎预料到此种反应，他先发制人，提醒团体，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平安的天主。妇女在集会中应当缄默。第14章34至35节。妇女在集会中应当缄默，她们不准发言，只该服从。正如法律所说的，她们若愿意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在集会中发言，为女人不是体面事。在格前11章第5节中，保禄无可置疑地认为，女人理所当然地可以在集会中祈祷或说先知话。那么，保禄在此嘱咐女人应保守缄默，命令她们服从丈夫，有问题问丈夫，是否前后矛盾呢？有些圣经诠释者认为，这一小段是第一世纪后期插补进来的，因为内容比较接近蒂茂德前书作者所说的。也有其他的圣经诠释者认为，这却是原来的经文，保禄只是供给一些不同的指导。另外还有人论辩说，是因为格林多信徒团体内有些大男人主义的人持有这种看法，保禄是在向他们挑战。然而没有经文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何况保禄紧接着就对大男人主义的人给予讽刺性回应。有人认为保禄只是针对已婚女人讲话，虽然从文字上看不出证据。又有人认为格前14章34至35节代表保禄的真正立场，格前11、2至6节容许某些女人发言，是针对这些女人的让步，但是有限制的规定。因为证据不充足，格前14、34至35节正确含义也许不可能得到证实。最终，有关这些章节比较重要该问的，不是保禄写了或没写，而是应该如何诠释，如何应用。负责任的诠释在解释这一小段时，应该要看保禄观点的大局，看他对教会的看法。教会是所有男人、女人将他们的神恩天赋聚合在一起，组成的一个合一团体，以发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目的。礼仪中一切应按规矩行事。第14章36至40节。莫非天主的道理是从你们来的吗？或是唯独临到了你们身上吗？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受神感的人，就该承认我给你们所写的是主的诫命。谁若不承认，也不要承认他。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应当渴慕说先知话，可是也不要禁止人说语言，一切都该照规矩按次序而行。保禄在此做结论，将格林多信徒中自认为属神的人物逼入死角。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受神感的人，就该承认我给你们所写的是主的诫命。他们是否认可保禄在格前14中所写的是天主的诫命？也许他们不是真先知，不是属神的人物，只是自吹自擂罢了。然而保禄并没有单独指出某人，若不遵守的话，其结果是如何，只是在结语中重申他在本章所辩驳的论点。